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们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10月3号，公元2007年11月1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明天赴日本展开访问，卡尔梅克总统在达赖萨拉拜见达赖喇嘛。西藏联合国运动新组织在瑞士正式成立，中共在西藏康区加大展开打压行动，中国严重缺水导致上百座城市供水不足。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日本宗教团体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前往日本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西藏流亡政府驻日本办事处代表拉布措过今天接受本台的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应日本宗教团体的邀请，将从本周四15号到23号在日本展开为期9天的访问。此次访问主要是应邀出席日本全国宗教协会成立50周年庆典仪式和日本横滨宗教组织成立40周年庆典，并将在各自仪式上发表演说。按照仪程，达赖喇嘛将于本周六17号到18号出席在日本三重县伊势市举行的宗教会议，并将就如何促进宗教和谐方面发表演说。下周三20号将在日本横滨市出席由佛教团体主办的演讲会。据介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日本访问期间还没有计划同日本政府官员举行会晤，不过日本部分国会议员打算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中国政府之前再度批评达赖喇嘛是分离主义者，要求日本政府不要允许达赖喇嘛入境，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中共的要求，并强调达赖喇嘛访问日本并非是从事政治活动，而是宗教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日本的各项访问仪程后，将于本月24号返回到印度首都新德里，再经新德里将继续前往印度旁遮普邦的阿姆里特萨出席一项宗教活动，之后将于下月4号前往意大利米兰展开访问。在意大利访问期间，达赖喇嘛将向信众传授菩提心事论，并将就和平与非暴力方面发表演说，之后将于下月13号正式会晤罗马天主教教宗本笃16世。这是达赖喇嘛同教宗本笃16世之间举行的第2次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意大利的各项访问仪程后，将于下月18号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赖萨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卡尔梅克总统在达赖萨拉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详细内容请听果本家的报道。
俄罗斯联邦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鲁姆日诺夫于本月10号抵达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兰萨拉展开访问，并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西藏流亡政府驻俄罗斯办事处代表扎西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鲁姆日诺夫于昨天星期天拜见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当时伊鲁姆日诺夫总统表示，他之前同俄罗斯有关官员举行会面时提到有关邀请达赖喇嘛访问卡尔梅克的计划，俄罗斯官方就此建议表示赞同，因此卡尔梅克总统伊鲁姆日诺夫祈愿达赖喇嘛能够在2008年5月份访问卡尔梅克共和国。扎西继续表示，过去10多年，西藏流亡政府与蒙古、俄罗斯卡尔梅克、普瓦、布里亚特共和国之间就有关宗教与文化等方面相互保持交流，并重新恢复了蒙藏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卡尔梅克共和国与去年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了该国最高荣誉白莲奖章。扎西强调，尤其是这次有蒙古共和国和俄罗斯卡尔梅克、土瓦、布里亚特共和国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代表、媒体记者和艺术家，以及佛教徒代表等500多人专程抵达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供奉了永驻长寿佛事仪轨，并且在达兰萨拉首次举办规模最大的蒙古与俄罗斯佛教文化节。 这一文化交流活动双方都会记载在史书中。卡尔梅克总统伊留莫日诺夫在达尼斯拉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原本计划参加供奉永驻常驻佛事仪轨，但因时间关系没能及时赶到。伊留莫日诺夫总统曾多次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过会晤，他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并且也是一位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政治领导人。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联合国运动新组织在瑞士正式成立，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维护和推动西藏人权事业的新组织西藏联合国运动今天星期一在瑞士正式成立。西藏联合国运动主席、瑞士流亡藏人阿须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们今天通过开通网站等方式宣布新组织正式成立。阿须继续表示，西藏联合国运动不属于西藏流亡政府机构，也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非盈利的人权组织。成立组织的目的是将致力于向西藏民众介绍和宣传联合国各机构及其职能，并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人权会议，向与会者介绍西藏的人权状况。他还表示，西藏联合国运动将依照联合国人权宣言，在西藏社会里通过制止雇佣童工、父母虐待子女以及教师虐待学生等方式，维护和推动西藏的各项人权事业。据介绍，新成立的西藏联合国运动由曾担任西藏流亡政府办事处的联合国事务联络人阿须担任主席，加拿大籍的塔克诺塔克担任秘书和瑞士籍的法托里尼担任出纳。该组织今后将增设机构与成员来逐步扩展工作项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近来在西藏康区展开新一轮打压行动，剥夺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并用各种手段试图对藏人进行全面控制，以便完成洗脑任务。根据境内藏人在西藏著名女作家韦瑟的博客上所做的留言证实，位于西藏东部康区的甘孜州委政府和武警要在今年12月底完成所谓的爱国教育活动的工作任务。该活动的内容包括所有未满18岁的僧尼以及从印度返回的西藏喇嘛、高僧等都必须强制逐出所在寺庙，要登记所有寺庙和僧房的造访结构，要登记和盘查所有去印度听过法会的藏人，整个甘孜州18个县不能留有一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的相片，拆除所有领工资包括非党员家庭的佛堂，整个甘孜州18个县必须人人谴责达赖喇嘛，并且要录像和录音为证。当局还特别高压康区的理塘、雅江、甘孜、卢霍和道孚5个县，并下令以上任务由甘孜州政府执行，如有不服从者交由武警处理。此外，香港的中国人权名誉信心中心上周26号引述甘孜村民的话表示，被划入在四川省份的西藏康区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康定、理塘和稻城县目前进行村委选举，但是当局对提名为村委的候选人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并禁止所有在家悬挂达赖喇嘛和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相片的村民参选村委会委员，同时对去年参加过达赖喇嘛在印度举行的十轮金刚灌顶大法会以及送子女到达赖喇嘛创办的学校学习的村民也规定不准参选村委。近来随着多个西方国家元首公开接见达赖喇嘛，中国政府在整个藏区加大采取高压手段，不仅拆毁莲花生大师佛像、封锁寺院、殴打软禁和拘捕寺院僧人，并禁止藏人依照传统仪轨行使佛事活动。中共十七大闭幕后，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自督导下，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政府立即启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党政官员下乡活动，派出1万多名 名官员分别前往西藏各农牧地区，深入基层宣传中共十七大会议有关内容。消息指出，下基层的中共官员要在藏区展开批评达赖喇嘛的活动，并用新旧西藏的对比教育，企图全面做到对藏人的洗脑工作。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严重缺水，导致上百座城市供水不足。下面请听国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中央社消息，目前中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问题。中国水利部部长陈黎表示，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在中国频繁发生严重的水灾和旱灾事件。按照目前的正常需要，中国每年缺水仅400亿立方公尺，其中669座城市中400多座供水不足，水土流失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中国水利部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北方地区今年水资源量明显减少，其中以黄河、淮河、淮河和辽河地区最为明显，资源总量减少了12%。水利部指出，全中国每年有1亿到3.5亿农田受旱，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30个长期面临缺水问题。报道指出，全中国水生态和环境安全也面临威胁，其主要原因是水土流失严重、干旱成灾和超出地下水所导致。报道进一步强调，严重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退化、草场沙化、生态恶化，造成河道、湖泊泥沙淤积，加剧洪涝灾害。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学者论说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文章《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
王立雄先生作为一个对西藏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学者，他针对行政大西藏会不会发生独立的问题，有着一套经过多年研究的方案，这就是他的逐级地形制。他认为，如果在大西藏自治区采用这套逐级地形制，因这制度本身是为每一级地方政府利益所设计的，所以可以有效地防范西藏的独立。他说，逐层地形制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能保证西藏不脱离中国，首先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不产生追求独立的动力。逐层地形制的权力来源在下不在上，当选者只有使下级满意，才可能保持当选的位置。独立是为了追求向上的权利，这种追求在逐级地形制中仅能给最高领导层带来荣耀，下级自治体却要为此付出财力、物力和人力，承受争取独立带来的风险和牺牲，以及独立后新增加的国防、外交等支出，却不会因此得到好处。下级自治体的领导人也不会因为独立得到荣耀，主权争到手并非属于自己，变化仅仅是比原来少了一层上级，但仍然是地方而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逐层地选制的下级没有动力支持其领导人追求独立，越往下越没有这种动力。而逐层地选制的上级是由下级选举产生，每一层的大事也都是由下级参与决策，没有下级支持，最高领导层就无从产生独立之心，更不可能付诸行动。王立雄先生的这一套逐级地选制到底是能否起到这样的作用？我们相信最好的方法就是中共和西藏流亡政府一起来做一个试点，但是中共方面何尝有这样的胆量和魄力呢？在大西藏问题上，如果中共真的担心大西藏将成为独立的基础，而不是以大西藏就是准备搞独立为借口，拒绝与西藏探讨大西藏自治区的问题。
以上听到的是由格桑播送的旅居新西兰中国学者名誉人士陈伟健撰稿的《大西藏行政区和共产党领导》，欢迎您在下周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Thank you.